刚才我们这首歌唱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全能真神，我的救主”，“救赎主”这个词在圣经里哈，是圣经的救赎，是圣经的主题中心。就是有人说，基督教的信仰最大的是爱，其实神最大的爱是体现在这个救赎。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中心的焦点和贯穿在圣经从始到终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焦点，就是救赎，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这里边包含了神完全的公义和完全的慈爱，都体现在这个救赎里边。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路德记的第四章的有一句话，路德记第四章，我们前面讲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然后第四章就是有了那个波阿斯去成为一个至敬的亲属，来救赎了拿俄米和路德，成为把他们的田赎回来，然后用他的婚姻，他们生的孩子归到拿俄米的名下哈，然后这是神在律法当中所规定的至敬的亲属。只有至亲的亲属可以去赎回他们的财产，而且可以延续他们的后代。这在旧约圣经里边律法哈，在规定的这样的神设计的这样一个救赎方案。所以当他们后来结了婚，田地赎回来，不仅赎了路德的丈夫家的，也把俄尔巴的丈夫家的马莲他们家的也赎回来，而且还有他父亲的哈以利米勒家的田产都赎回来，然后呢，他们结婚得子，他们现在结尾的时候呢，就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使他生了一个儿子。当妇人来看这个孩子是归在拿俄米那边，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第十四节哈，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他说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这值得称颂的不仅说他得了田产，有了孩子，而是他讲的一句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精髓的。中心思想就是在这里，因为他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至敬的亲属，然后呢，这一切的救赎都不能完成，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救赎他们的田，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也能够有能力去延续他的后代。等于说，以利米勒家、路德家，还有拿俄米家的基伦、马莲他们的这个。从此，这个家族就灭绝了，没有后代了。从此，他们的名就消失了哈。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没有撇下你，使你无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神的一个恩典，在他们这个家族当中，在神的律法当中彰显出来。所以，我今天就是分享这个。自尽的亲属哈，自尽的亲属就是一个可以代赎的人，但是谁才有这个资格来代赎呢？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他的远亲，也不是他的邻居或者是好朋友。律法当中没有这么规定，律法当中规定的能够赎他们的，为了保证他们的血缘、他们的财产的，他必须是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他必须是一个最至敬的亲属。最亲的亲属哈，他才有资格，有血缘关系的，没有血缘关系是救不了的哈。他必须是有血缘关系的，而且是有血缘关系当中最至亲的亲属。第二个，这个至亲的亲属呢，他必须得愿意来代赎。这个我们在第四章也看到哈，其实波阿斯他不是一个最近的至亲的亲属，他说前面还有一个人。那个人比他还跟他们的血缘那个亲戚关系更近哈，但是呢，他们去找这个人的时候呢，那个人说田产我可以赎，但是呢，要娶路德生了孩子归拿阿米，他马上他就拒绝了，他是有资格的哈，但是呢，他马上他就拒绝了，为什么呢？他就说恐怕 与我的田，我的那个财产有碍。他不愿，他有能力赎，他有资格赎，但是他不愿意赎。这是，就是这个资金亲属里边可以代赎的条件。第二个就是第一个，他必须得是有血缘的资金的亲属；第二个，他必须是愿意代赎的；第三个，他愿意代赎还不够，为什么呢？他得有钱，他得有能力，有这个身价，有资格，就是有这个资本来赎，他才能赎。而且他第四个呢，他必须的是一个自由身，如果他自己也是奴隶，他也没有能力赎。所以资金的亲属有这个四个必须的条件，那波阿斯当然是符合这四个最基本的条件哈。那有这个条件，当在旧约里边哈，那这个资金亲属都要为他的这个至亲都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负什么样的责任呢？讲的也很清楚，除了这个资格以外哈，圣经上也讲的很清楚，他要对他们什么负责任。在利未记有讲到哈，他们也有四个责任哈。第一个责任就是要赎回他们的流失的财产，就像路德波阿斯这样子的哈。第二个，他要赎回那个因为自己太贫穷，把自己卖身为奴的奴隶，他的这个至亲啊，也要在，也是在利未记哈二十二章那里写到，二十五节那边写到啊，就是当你的亲人，你的家里的亲人因为贫穷卖身为奴，这个至亲的亲属也要把他赎回来。他有第二个责任，就是要把那个资金的亲属赎回来。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至亲被杀了哈，被人谋杀了或者是死了，那这个资金的亲属呢，他需要站出来去查出真相，把那个凶手绳之以法，也是至亲的责任。第四个就是路德身上发生的，要娶这个遗孀为妻，他所生的孩子呢哈，要归到前夫的名下。所以这个至亲的亲属在家族的这个观念当中哈，起着至关重要的责任，有点像我们的族长，有点像我们的家长哈，在过去传统的概念当中，一个族长，一个家长，一个至亲的亲属哈，他承担着这个家族的承传财产，甚至那个把他们赎回来的那个奴隶，使他们得自由，而且要为他们蒙冤昭雪的这个平反的这样一个责任哈。那波阿斯呢？我们刚才讲了哈，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和权利，但是法律上并没有要求他们，就是你必须得这样负。当你不这样负责任的时候呢，圣经上给了他们一个名词哈，就像这个第四章一样，这个脱鞋之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哈，他说啊，我不要赎，这个对我太重了，或者我不想做了。神就说，神的规定就说，那你就把鞋脱下来，然后呢，在你们家冠一个名字，就说你们家呢是脱鞋之家。是这个脱鞋之家也是挺一个给他的一个处罚吧，也是一个比较不光彩的一个名声，就是他很自私，他不愿意去帮助他的至亲的亲属。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想是很多的哈。所以这个当这那某人这个人出现在那里的时候呢，他脱鞋，他拒绝，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羞耻或者有什么大碍，他就拒绝了。但是波阿斯不是这样一个人，波阿斯是再次位的资金的亲属，他也完全有能力，或者说我有一个借口说，那至亲的那他不愿意赎，我也不赎哈。但是波阿斯没有，他完全的挺身而出，站在这个救赎的家族的路德他们家族的这个救赎的位置上，承担了这个家族的救赎者的一个角色。那波阿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上次讲了，波阿斯是一个特别慷慨、特别仁慈良善的人哈。但是呢，如果他只是一个好人，还是不足以来拯救这一家人的。因为呢，今年的麦收有粮食吃，那明年的麦收又如何呢？那吃完了粮食又如何呢？那老了以后谁来赡养他们呢？就是他们最终的那个最终的生命的问题，家族的命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波阿斯这个救赎的责任，也就是比他之前 施恩惠给路德的那样的一个善举哈，意义更为重大。所以波阿斯就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个路德记当中，把一个救赎主、一个救赎者的故事，在律法当中怎么完美的把它呈现出来，真的是淋漓尽致，非常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至敬亲属的救赎。至敬这个救赎主哈，救赎者。那现在我们讲救赎主哈，其实这是一个神用这样的一个律法规定，也来预表神自己。我们常说神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是被神救赎回来的哈。所以这个救赎者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放在神的身上。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完美的救赎者，最至亲的亲人。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是他造的，我们称他为父哈，他是我们最最比波阿斯跟路德更亲的一种亲属。然后呢，他愿意赎我们，这是他说他来到世上，甘愿把他的儿子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愿意救赎我们。不仅如此哈，唯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而且是神的儿子，只有他有资格、有资本来救赎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蒙这样的救恩哈，我们常常真的是因为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再想想哈，我今天就在想说，我们从波阿斯这个身上，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来拯救我们。如果今天神不来救我们，我们人堕落以后几千年哈，都在这个咒诅当中，几千年的人类。昨天还有一个人跟我谈到，他说他从小不信主之前呢，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听到一些关于地狱的这些死亡这些，他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当他找到主以后呢，他也真的是好多年，从小几十年哈，他都被这样一个恐惧深深的辖制着，他非常非常恐惧。他也看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书，但是非常非常的焦虑。直到他认识了主以后哈，他终于说我找到了一条路，能够救赎我的路哈。这就是罗马书跟我们讲的哈，当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在一同的叹息劳苦，直到今日，没有一个人，你知道几千年来文明以来哈，有记载以来，各种的宗教都在寻找一个人类自我拯救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和方案，不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其他的什么哲学，对吗？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在里边得到真正的救赎，说哦，我真的是找到了。佛教也是讲轮回嘛，对吧？也不知道你这一辈子真的能轮回到哪，下辈轮回到哪，那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恐惧在人的心里。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找到一个救赎自己的办法。有人就说读书可以救赎我们哈，读书我们看到哈，读我今天我们在慕道班还讲，其实读书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该上当、该受骗、该坑人的，也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所以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哈，我们没有什么可救，没有一样东西让我们可救。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境况的时候，哈，所以那种对救赎的那种渴求，是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的，哈。以旧约有18次的地方啊，一直提到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就像这个至亲的犹太人非常的理解什么叫至亲的救赎主，因为家族这样的一个境况，有了这个至亲的救赎主，就是他们的拯救，就是他们家族能够挽回他们命运、改善他们这个家庭的这种环境的一个，只有他能做，只有他有资格能做。所以当主耶稣耶和华神说我就是你们救赎主的时候，那就是以色列民族唯一的盼望的救赎主弥赛亚，对吧？但这个弥赛亚今天呢，就是我们的主， 他来拯救我们。在以西结书哈，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被拯救的呢？以西结书神是这样说，他论到你的出生的境况，在你出生的日子，并没有人为你拣几代，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就是很肮脏的，生下来是扔在那里哈，也没有人用布来裹你，那是一个，你想想，一个婴孩，你出生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情况，脐带也没剪，身上血淋淋的也没洗，没有盐来洁净你身上的这些污秽，也连一块裹你的布都没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可怜的情况啊？当然，你说现在不会有个，但是哈，神就是讲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赤裸裸的、血淋淋的、无助无奈的。他为什么用婴孩呢？是无助无奈的丢在路边上。后边说什么呢？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也没有一个人为你做一件事来怜悯你。你在出生的时候被丢在旷野，因你被厌弃，一个弃婴，还不是一个被离弃的人哈。这里讲的是一个弃婴，那个处境是非常可怜、无助、羞耻。他的结局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结局会是什么呢？如果是这样一个孩子扔在那里，我们都做过妈妈哈。这个孩子扔在那里的结局就是死亡，除非有人把他捡回来，除非有人愿意收留他来救赎他，要不这个孩子就是会死在那里，没有人看你一眼，也甚至没有人做一件怜悯你的事情。你生下来如此肮脏无奈的被丢在旷野，这就是他讲的是什么呢？他不是在讲一个孩子，他就是在讲我们人类的情况。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比路德、比拿俄米还惨，好吗？我们比路德、拿俄米他们还可以去10麦穗，但是我们人的罪恶，我们出生在罪恶当中的光景，绝望到地步，就是像这个出生的婴孩被扔在田野里边，浑身肮脏无力的躺在那里。但是他接下来说什么呢？是我，主说哈，我从你身边经过。看你滚在血泊当中，就对你说：你虽然在血泊当中，仍可以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以存活。我要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要渐渐长大，以至于极其俊美。是神看见我们，动了恻隐，动了他的怜悯的心。说虽然你是这么可怜。你躲到血泊当中，但是我还要把你收回来，使你可以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要像在田间长大的，而且要长得极其俊美。这是每一个得救的人哈，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如果不是神，我不知道我们信主，不管你多长时间、多少年哈，你有没有曾经回首说，如果我现在没有神？我的日子会如何？不敢想象，没法想象。所以这个，我这个是帮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在多么一个绝望、可怜的光景当中，遇见了我们的救赎主，遇见了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哈，在启示录的时候，哈，有一幕也是让我们心里非常非常被震撼的。你知道吗？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的时候，哈，那。有讲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约翰有讲一段这样的，他看到一个异象哈，他说，我又看到一个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可以展开那书卷？那个书卷就是天使拿着哈，上面被封了印的哈，一个绳子，一个书卷。他说有谁配展开这个书卷，揭开这个其中的7个印呢？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的，能观看那个书卷的，没有，因为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个书卷，所以，因为他说这个书卷隐藏着，在里边封印着神对人类的救赎，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过去、将来的应验。但是他说呢，但是 这里边到底是怎么成就，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呢？他说，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一个人配得能够把这个书卷展开，把那个印打开。当那个约翰知道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这个书卷不能展开，人类将会怎么样呢？是不是永远在那个黑暗和痛苦当中，没无止境的这个黑暗当中，不能得到解救呢？所以当他看到这样的情况，天上地下地底下这么多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配得把这个书卷展开的，当时约翰的一个心情是什么？他大哭起来，他在那里嚎啕大哭，绝望的哭，痛苦的哭。因为人没有地方可以得到解救，也不知道神的解救计划是什么，如何实现，你就可想人这个绝望是多么多么的绝望啊！连这个看到异象的这个，他就跪在那里大哭。但是后来呢，天使就对他说：“他说你不要哭。”他说，突然一个好消息告诉他说：“你不要哭，犹大支。”他说，因为犹大支派哈。不要哭的原因是什么？犹大支派里有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他说：“这羔羊前来，拿着从宝座的右手拿着这个书卷，所有24个长老要敬拜他，他们唱着歌祈祷说：‘你配得拿着这个书卷，可以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当中把人买了来，叫他们归于神。你看，我们看到了哈，如果我们没有神，我们就是在这样黑暗当中被辖制当中。今天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用什么救赎了我们呢？他用他的生命成为那代罪的羔羊。把我们从血泊当中把那个印打开，用他的血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在撒旦的辖制当中，他自己做成一个赎价，他是我们的至亲，把我们从当中拯救出来，成为今天的我们。我在想哈，波阿斯他。给路德的，他对路德很好，救赎了路德，然后赎了路德家的田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徒哈，也是非常好的敬畏神的一个 godly 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主呢，不是用的钱财，因为彼得说，不是用的地上的金银来赎你，是用他的宝血，比波阿斯更完美。对吧？比如波阿斯的拯救更极致。不仅如此，波阿斯是给了路德一个家，但是呢，我们的神用他的救赎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天家。我昨天、前天，我去看了《资平姊妹》哈。当我在那里为他唱歌的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面对他的情况的时候。我就心里越发的感谢主。如果不是主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救出来，将来要把我们带到那永恒的天家，没有人可以面对这样一个处境，没有人可以不惧怕，没有人可以说我可以平安的走，安然的走，没有。当我越这样越是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心里对神真的是深深的敬拜。何等奇妙的救主啊！何等奇妙的救主啊！救赎主啊！天上地上，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拯救出来，一个死亡的境况当中拯救出来，没有。即使上天寻入地求，也寻不到。你就是像极乐，像那些佛教徒，你把你的那个修炼修到极致，你也不能救你自己，就是不能，没有办法，唯有我们的主。所以，当我 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心里就感恩主，我说主啊，你真是太大恩典，太美好了。不仅如此，波阿斯给了路德一个家，我们的家，他主耶稣也跟我们说，在约翰福音第14章说，我去，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不仅救了你今天，有一天你走的时候，我要接你回到我的家里去，永永远远的住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这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死在十字架上哈，他因为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便坐在神的右边。约翰一书1章7节说：“神儿子耶稣的宝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耶稣他的名字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波阿斯和路德的故事只不过是神救赎的计划的一个影儿，真正的救赎实现在今天我们的身上。”所以以弗所书所说的，你们有天上的基业，你知道吗？当我学了路德这一段的时候，特别这个至亲的亲属的时候，他说必须有血缘关系的时候哈，一下子让我重拾了我的救恩。为什么呢？我知道主救了我，我知道主爱我，但是今天这个至亲的亲属哈，让我突然跟主之间有了一个。在血缘里边的那样的一个亲近，原来他是我的至亲呐、啊，原来我跟他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圣经上常说，你的长兄、你的天父这些事情，就这些概念哈。借着波阿斯这个故事，借着我对救赎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活灵活现的，他是我的天父，主耶稣是我的至亲的亲属，他来救赎我，让我一下子心里就跟他亲起来了。然后我觉得哇，是啊，主是我的至亲的长兄啊，他来救赎我。所以我们的主真的那种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牺牲，远远比波阿斯的那样的一个付出更完美、更极致的多，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讲的至亲的亲属哈。所以路德记4章第14节这样说：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今天我也要这样说，我的神，我的天父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天他没有撇下你和我。使我们没有救赎主，没有一个能够来救赎我们的人，没有主耶稣，他没有撇下我们，他没有让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他是怜恤我们，接纳我们，而且他给我们预备了我们至敬的亲属，我们的主耶稣。主不单单是我们的主，他跟我们有血缘的关系，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长兄，所以他是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最最至亲的、最完美的、最亲近的救赎主。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啊，在我们是那样的境况当中。你来拯救我们。每当我思想到你的救恩的时候，主啊，我们无不匍匐在你的敬拜当中，要跟你说，主啊，我要称颂你，因为你没有撇下我，没有撇下我的灵魂在阴间。主啊，你救赎了我，不仅今生你救赎我脱离了罪，而且在永恒里边，你要把我带到那永恒的天家，与你同住，直到万代。主啊，我要用怎么样的感恩，怎么样的颂赞，怎么样的敬拜来回报你呢？主啊，谢谢你是我的至亲。主啊，谢谢你成为我血缘当中的一个最至亲的长兄。主啊，我要感谢你。如果你不救我， 今天我就在黑暗当中，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信你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清楚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唯有你可以拯救，唯有你有能力拯救，唯有你甘愿的死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生命，流出自己的宝血，在我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愿意来救我。谢谢你，为你这样宏大的救恩，来谢谢你，帮助我们更爱你，帮助我们能够用你赐给我们的恩来服侍你，与你的恩来相称。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